是跟我们这样报告。我们可以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也学习主你借着你所拣选的使徒保罗借着他的在新约圣经当中记载的13卷保罗的书信，主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语领受主你的启示更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要通过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说话的声音，主感谢你，求你的主你的圣灵充满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被主你的打开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认识你，不仅仅认识你，能够更真正的来知道你，也把我们所学的应用在我们的每天的属灵生活的实践当中愿我们在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各样的属灵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把我们所学的应用在我们的实践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来不断的改变。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进入我们这堂课的第二课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拿出几分钟时间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上节课讲到我们这门课的目的我们希望通过这门课呢，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建立一个整全的福音观我们上次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救恩论福音和救恩论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实践更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得胜，上帝的国度我们今天在早晨在早祷的时候也分享到教会生活在我们属灵生活当中的重要性那我们也特别的强调那个今天这个杨弟兄不在我们中间，他对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在后面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不仅仅是仅仅关注知识的获取，更是要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的实践当中。那从这个话题开始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对神学的讨论什么是真正的神学？我们也分享了四位不同的神学家他们对神学的定义托马斯·阿奎那他把神学当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总体性的科学。查尔斯·赫治呢，他把神学定义为是一个首先是上帝神圣的启示，同时呢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科学的事实，神圣的启示和科学事实，这个神学的事实，这科学的事实关于神的本质和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神学家，他们更多的是把神学定义为一个知识、一个理论的一个系统。William Ames 他的定义说，神学的中心是为神而活的教义或者教导。同样，他认为神学是一种教义或者教导，但是呢，他认为神学的中心呢是关于为神而活的这样一种实践性的教义教导。那第四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John Frame 约翰弗雷姆牧师，他把神学定义为人将上帝的话语应用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当中，所以对他来说呢，上帝的话语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学习不仅仅停留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一个知识层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要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当中。我们也上次有讲到我们这个关于神学呢，由神在这个过去两千年历史当中呢，对神学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个是学术的取向，一个是人生的取向这个人不管是学术的取向和人生的取向我们不是说在这里评判这两种取向的好与坏而这两种取向，如果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整全的福音观、整全的神学观，我们知道这两种取向都是在这个。在教义和实践当中要达到一个平衡不是说重这个，不是轻那个。我们上次也讲到人生的取向，在过去，更多的教会历史当中，这个神学的取向学术的取向， 效益和实践啊，并不是说学术的取向就完全忽视教育的实践啊，它只是，比如说我们上节分享到，不管是这个贺峻也好，还是这个安飞娜也好，他们认为实践不是不主要是神学家的工作啊，实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实践不主要是神学家的工作，他认为实践呢。关于实践的一些教导，主要是牧师，啊，牧师或者传道人的工作。所以神学家对这个神学研究呢，主要是这个聚焦在教育上。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弗雷姆加弗雷姆牧师他的观点不是这样的啊，他认为教义的教导实践包含在实践教育之中。换句话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你看，我们回到他的定义啊，他说这个教义是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当中。好像看来他是更注重实践，但是他有没有这个轻视对上帝话语的教导？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准确的来应用上帝的话语，那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语。不仅要知道上帝的话语，我们也应该能够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识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两点不是割裂开来那我就想到哈，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这样非常非常实实在在的例子啊。比如上次这个李新执事在会员大会的这个给大家报告这个财务施工的时候哈。提到这个，现在教会面临一个问题，饭食的问题，就是午餐啊，午餐费。我们首先我们有很好的讨论哈，关于这个我们收的这5块钱到底是不是奉献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收取到的，不管是奉献也好，大家的这个付的费用也好，不管你怎么样来 category，我们现在一个月收到400多块钱，但是我们实际的费用是，应该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700块钱，650，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是想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把这个当做一个 case study，我们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在以前的这个主日学的这个学习当中，我们提到过，也是加弗瑞牧师的他的一门课，叫做《合乎圣经的决定》，对不对？合乎圣经决定，我们当时提到这个，如果要做这个合乎圣经的决定，有三个要素。大家记得这三个要素是什么？首先有规范准则，是不是？我们做决定的出发点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作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当然，我们想到啊，毫无疑问，这是上帝的话语。圣经，上帝的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也包括圣灵内住在儿女的心中，要对我们有提醒、警戒啊，甚至责备的工作，这一切都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基本的准则。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存在动机，我们要做这个决定，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就回到这个午餐这件事情上啊，那我们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换句话说，我们首先来思想啊，我们为什么要有主日的这个爱宴？我们主日的爱宴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仅仅是大家来在这吃一顿饱饭，然后大家有聊天的时间，或者是大家平时不能够见面，我们有一个见面的时间。还是说我们有其他一些更深层的目的？所以动机也决定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所以第三呢，是要我们要考量这个情景处境。就情景处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因素我们要考量在内。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规范准则是上帝的话，但是同时，关于这个奉献到底是 我们交的9块钱是不是奉献的问题，能不能给弟兄姐妹开奉献收据的问题，我们还要遵守什么？要遵守 RS 的法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税法，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对吧？还有什么要清清楚楚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交这5块钱的时候，他们会有不同的考量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其实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会众，他们的收入是在 Fairfax County 这个平均收入之下啊，甚至也有收入非常低啊。那有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他确确实实，他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面，他让他交5块钱，可能是比较困难。这是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另一方面，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吃饭其实不止80多个人，对不对？那为什么我每次收的这个午餐费收到400多块钱？那其中会不会也是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可能他们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午餐我们是入不敷出的，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习惯，或者是有时候就忘了，或者甚至就觉得好像这个午餐不值5块钱，不值这么多钱 ，whatever 这样的考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可能要不把这些东西做，但是要回到什么呢？回到这个存在动机或者什么？那我想，其实长老会关于长智会，其实关于午餐的这个收费，我们其实进行过很多次的讨论，这个讨论，这个理性之间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讨论过，我们为什么要有午餐，为什么要有这个爱宴，最根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爱宴能够有一个团契的事情。那我们讨论。既然是个爱宴，我也是团体。那如果说我们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果假如说会起到对这个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团体起到一个 hindrance 或者是一个。这个阻碍的这个作用，那就说明我们所达成的这种结果，所达成的这种解决方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另外还有什么目的呢？除了团结还有什么目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外，我们要彼此建造。造就，那造就人，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收5块钱，收6块钱，收3块钱，或者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经济条件许可，你可以为那些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做一些奉献等等啊，这些一切的一切的讨论，最后我们要达成目的，需要来彼此帮助。所以我想，我把今天这个问题提在这里啊，我希望我们以后呢，不管是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些这 case study 的讨论，或者是下一次也好。大家考虑一下，如果从这个3个角度来看这个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教会午餐这个收费的这个目前收支不平衡的一个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能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甚至可能在教会发展的不同的时期里面，我们的做法可能也不一样，是不是？但是我就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呢，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有效的来。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在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的具体的决定的实践，这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
所以，给我们讨论。
我是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如果大家觉得今天大家有值得讨论的，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的，我们可以讨论。
我觉得情境呢，这个3个球啊，情境本身呢，我们做的不够的部分呢，是到了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缺这么多。我以为这样子的奉献是够了，所以这个情境是出现第一个要考量的是，我们不清楚这个准则在哪里。
好，谢谢袁立章的话，我提醒：第一， 我们可能不清楚这个准则在什么地方。首先是不清楚这个处境，不清楚处境，
所以就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准则。
合适的准则 ，OK。好，非常好的分析。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再加一个，因为不知道这个处境，所以呢，我们提到这个动机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这是爱恋，因为我们已经觉得如果够的话，这个爱恋就是爱恋的目的就是爱恋，一直到就。但是不够的时候呢，它产生一个问题啊。两方面的，一个是彼此造就环境，这个是一个 positive 角度；另外一个是 negatively 所产生出来的状态是，如果我们知道都不够，然后我们虽然符合那边建议说可以不要表情的，比如说年纪啊，或者 teenage 啊，或者 children 啊，我们如果能够的话，我们说哎呀，那就为了团契的缘故，我们也把该不是该了，就是说 extra，虽然建议说不用，但是我们也放下去了，这就是造就了。但如果我们可以，是应该要付的，不是在那个条件底下，我们不付的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允许这个本分没有提，也没有被提醒。所以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的良心其实是昧着良心的，因为这是他的本分。对，我从这角度来说，一个状态的产生不同的建议，我们觉
对，是，谢谢袁强老师啊。对，所以大家看到就看来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如果从不同的视角来看的话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有些不同的观察，甚至会有些不同的结论。那如果从这个立新执事他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要 balance 教会的 budget，他经常有这样的负担，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那我们怎么样来去 balance 教会的 budget？我们是通过这个教会在额外的拨款来去 balance 这个教会的 budget，还是说像这个袁院长刚才这个讲到的啊，那些不交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肯定是有一部分啊，不知道有多大部分，就本来是条件是。
因为我们会员点的人数大，差不多100亿到120亿。我们吃饭是会员，包括非会员，所以肯定超过120亿。120亿如果5块钱赚的话是600块，我们收到400，所以有多少比例是符合那个条件的？老人呐、children 呐，我们大概就知道说这里头大概有多少的成本，马上就可以估计的。
是。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大概知道。
我知道，我现在不是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能讨论哈。我们现在不是不做任何的结论啊。另外，那天那个青年弟兄他也提到这个奉献的问题啊，这个是不是大家每次在教会的奉献都是 tax deductible？是不是所有的奉献都应该是抵税？不一定嘛，对不对？压力性。
我在想，当教会考虑到要不要留舞台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的动机和目的就是说有弹性，让大家利用这个时间，不是做完礼拜就跑掉了，就有这个时间大家可以交谈，可以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大家互相多认识一下，多了解一下，对。弟兄姐妹们有互相的交通，我想这可能是教，我不想，可能是教会首要的目的。
这个确实是，这是确实是首要的目的，
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目的，对，这动机很好，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再回过头来想，也要有一笔支出，对，那一定是要有一笔支出。然后我想，大家你们的想的就是说，OK，让弟兄姐妹们负担一部分，我想当初你们也不会想到说全部 cover，一定是弟兄姐，所以才有5块钱这个建议出来。弟兄姐妹，负担一部分，教会负担一部分，我想 这是我的想法，是教会当初的想法，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但我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们我们当初的计划也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 cover 一部分，教会 cover 一部分，对，那教会 cover 一部分已经在当初的计划中的一部分，那弟兄姐妹这一部分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尽到责任呢？自己问自己吧，我们也不好批评人家，对不对？自己问自己，有些人是有困难，那也没有问题。教会本来也就是能发挥的一个慈善机构，给你送给他一个礼拜后天他一餐的费餐，也不是太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量一切从头到尾的考量都是很正确的。对，我是希望不要把这个事实了讲得太多。那我们也就是说，希望教会弟兄姐妹，对经济情况你许可的话，可以为这一项奉献。对，这是我当初的建议，就是这个样子，可以为这些 OK 老人家，他们也没有什么收入，但我们也不要因为没有收入，所以不敢在这里吃饭，所以我们也欢迎他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享用 OK 这个爱宴。所谓的爱宴不是叫做午餐，叫做爱宴，共同享用。那我们经济好一点的人，我们就替他负担一下。这是我当初我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对，能够为这个奉献的目的也就是为一些人，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来享用这个午餐。
对，谢谢李先生的分享。这个，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视角，是不是？
对，
就大家的这个观察和这些判断问题时间有没有道理？会有道理，是不是？那我再提一些别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肢体啊，我们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个爱宴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杨弟兄说的，我们是把它看作一个仅仅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一个机会呢，还是说我们希望借着午餐的爱宴，我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爱的集体当中，我们 take this as opportunity 来去啊。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其实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关怀都是在礼拜天的爱宴这个饭桌上进行的，欢迎新朋友也在这饭桌上进行的。所以说，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视角稍微提高一点啊，我们回到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要给爱宴这个目的。假如说我们采取的方式方法，如果这个 discourage 一些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那我们觉得可能我们在某些方面上我们做的是对的，但是可能在大的目的和方面上我们可能说的是不能。所以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今天也没有说给大家说一定要我们讨论出一个正确的一些点，我只是说，就是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人生的这个属灵生活当中，做一些决定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哪怕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非常的明白。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找出很多的经节里面，就关于就是这样一个情景啊。这个保罗说，这个我念一下啊，讲到这个我们教会当中的肢体，不要累着教会啊。那段经文大家记得吧？对。提摩太前书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就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换句话说，如果你有自己有能力，你有能力不仅仅是要交这个午餐的这个不管是奉献也好，午餐饭也好，不要累着教会，而且呢你要看到别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啊，因为我们彼此是互为肢体啊。如果说真是有别的弟兄姐妹他因为家庭经济情况的问题啊，他不能够来参加这个一个利益中的这个爱宴，那我们实际上是有责任的。大家不要把它看作好像这是一个我们在做的一个慈善的事情，不是。其实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彼此之间是，保罗说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真正的是把这个当做我们自己的事情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刚才杨弟兄你讲到的哈，这个就是，就关于这个午餐这个收费哈，什么样情况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不仅仅收到的午餐费不仅仅能够 cover 我们的 cost， 甚至我们会有盈余，就在我们教会历史上是有过这样的情况，这是应该是最好的情况。那毫无疑问，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其实我们大家看到，如果大家对这个午餐这个数字比较敏感的话，对午餐的数字是不是在增长，我们收到的一些不是在增长这个现象，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反映了一个其实很不幸的一个事实，是不是？啊，我不展开说了，这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去思想分析讨论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减少不是说大家不给钱，而是说因为我们订饭是比如说订了100个人的饭，但是可能经常参加吃饭的人可能只有80个或者甚至70个少，所以可以明显看来吃饭的人是比以前疫情之前少。我觉得这事情很简单，就是刚刚南平说这是爱业，我们要体现爱，就说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他们不能出的，那就是有感动的写一张支票给教会，说这个钱是专门是为了 lunch 就行了。那有弟兄或者是姐妹，他有很甚的说这个 IS 的这个免税，你写一张支票嘛，就是这个钱专门的就是为了 lunch， 这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搞了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太大的。
我今天把这个事情拿出来，不是说让大家讨论，不是说我们讨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我只是说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这个问题哈，我们怎么样来去面对，怎么样处理，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整全的一个观念。
我其实上有一些可以看法，这样，当我们作为个别信徒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个别信徒的一个角度，作为领导团队的时候，他要考虑的就是像刚刚王大浩提到，不要累到教会。所以呢，他们这个计划的时候就要考量这个范围。那么一般性不太想这个问题。
可以，
就
是应该提醒，就是说你有能力，应该付这个钱，就说
要提醒原则，不要累到教会。但是你有困难，根据这个准则，甚至在这个准则之内，你还是有困难，那都可以，就是把它讲清楚。那个别系统就是我可以，我应当，所以我就交了这个饭钱，就是这么简单。啊，那当然，我那时候反对的是专款这样弄的时候呢，那个作业程序上啊困难很多，因为这个专款到底要算作是个人的奉献呢，还是就是饭食钱？因为饭食钱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写一个支票，写一个几百块钱，这是用烂钱，但是应该是给我一
个。不是，这个还要作为领导团队要考虑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奉献，假设这一个月，假设是500的时候，我说啊，这200拨到那边，我还是放500，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作为领导，你不想要这样，不想说你这边指定一点，那边指定一点，这个到头
我说的本是说，你吃饭还是交你的5块钱。但是我还有感动
啊！
另外，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缴到午餐的钱的时候，做领导就要想，这个是午餐钱，去 cover 午餐的，他不应当算作奉献，可是要把它算作奉献，你不如让教会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 general fund 里头缺钱了，就是拨到哪里去，教会处理上在作业上容易很多，那这是个别性不太想的，但作为整体的时候，不然的话你要奉献。300块要修一个灯，200块买冷气，这就很麻烦。你说赚100块，我就是要这样，那就将会造成很多的必要的行政上的复杂性。
我觉得这个数字在这里就可以讨
论。那我
只要我们长老会他们做决定，那长老会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会，为我们教会的一切事情做决定的，所以这是一个建议，就是说。以额外的奉献是不是可以为午餐做奉献？如果长老会的决定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反正午餐缺少的就由建筑放里面补足，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有专门的午餐奉献 ，OK， 那就不要有专门午餐奉献。如果长老会决定 ，OK， 我们增加，现在长老会增加很多收入，但是我们那个是。Mercy Fund，OK，也是你们决定出来有个 Mercy Fund 专门做这个。 所以长老会如果决定说 OK 我们再列一下出来，就是说午餐奉献 OK， 那我们就可以奉献给午餐。
对，这里面关于午餐奉献啊，这个立新知识在我们当中，以前那个郭军就是我们这个老财务知识啊，就 RS 它为什么会有，也给大家听一些背景这个信息，就大家在考察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可能有一点觉得很奇怪，我为教会别的治理奉献，就是奉献嘛啊，为什么这个搞得这么复杂啊？这是因为 RS 税法就是这么规定，因为以前有一些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他们就 take advantage 这 RS 这个 law， 比如说哈，我们教会，比如不管教会 non-profit， 我们三个人，我把钱给立群，立群给永爱，永爱再给我。这样的话我们三个人都可以 claim tax 这个 credit， 他是为了堵住这个 loophole， 所以 RS 关于什么东西是可以这个 tax 有 tax credit， 它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啊。因为像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是教会内部的一部分弟兄，然后把这个钱拿出来给教会另一部分内部弟兄，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这个 gray area， 我们需要比较 care 啊，不是说。对，
是，
对，而且呢，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也纠正一个观念，就是说，好像我们给教会的奉献都一定是 tax deductible， 不一定的，对不对？你比如说，假如说你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有特别的困难啊，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都不一定需要别人知道，你私下里给他的帮助，这不是这个 tax deductible， 我们也不要有这样的 expectation， 我们只要是善意的爱心的奉献，你一定就能够拿到退休的收据，也不应该把这个退休收据当做奉献的。
当然是仅仅做这些措施，所有你个人指定的特别收据都不可以
对
教会可以，你可以 respectful， 但他也可以把这个提升简短化，但你可以写上资料，就是你希望在这个方面，但是教会可以说你的四方根据可以拿着，假如你 insist 教会把钱退给你。
好，那这个很长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讨论很多，好像就说没有一个 perfect solution， 其实在教会很多生活当中呢，任何时候好像没有一个所有的这个 concern 都能够满足的一个 perfect， 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充分考虑，而且呢这如果在一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机构里面决定很容易，对不对？但教会是一个爱的集体啊。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啊。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两种不同的取向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啊。人生这个学术取向的这个优点呢，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充分的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认知的能力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哈，如果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应用当中如果有偏颇的话，我们可能会走向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啊，就像经常有别的这个教会或者宗派弟兄姐妹说我们长老会教会是头大身子小，是不是？对，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面讲到，不是说把我们的头变得更小，而是让我们的身子能够跟头长成一个合适的身量。那同样，这个人生取向的优势呢，也会有一个可能的误区，就是会走向反智主义，会贬低。贬低这个神学，觉得神学是人的思想啊。我在这里面也列到了一些误区哈，只要读圣经就好了啊，不应该进入到教义的范畴。如果我们这个研读神学会让我们远离圣灵，甚至忽视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等等这一切啊，或者是理智的基督教是死的基督教，这是经常听到的一些这个不正确的一些认识。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说，他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但这句话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我们敬拜神是应该用我们的心灵在真理当中来去敬拜他。怎么样知道我们的敬拜是在真理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的话。为什么要学习神学？我们上次也讲到三个目的，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要引导我们有正确的行为，同时要培养我们有正确的情感。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花一点时间来讲第三点啊，这第三点好像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甚至教会的教导当中经常忽略的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情感。 换句话说，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话语，活出福音。这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的情感被福音所改变上。我们讲到这个教理问答的第一问是我们要荣耀上帝，但接下来很重要，我们要以他为乐。好，以他为乐，这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是不是？上帝的诫命，最大诫命啊，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你的神，不是说我们只是在头脑中的爱他，而是我们在感情上，我们在意志上，我们都要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爱首先是一种情感上的改变，其次才会有行为。好，我们现在讲到规范准则、存在动机、情形处境，这是核心心意决定的三个要素。好，我上面也提到这门课的，其实这门课原来的标题叫做保罗的神学的中心思想。大家注意到我这个标题，课程的标题我没有用保罗神学这个词，是因为保罗神学这个词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误解。那我在这里做一些说明。我们这门课里面提到的保罗神学的时候呢，都是讲到我们这个神学的导向是人生的导向，不是学术的导向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种提法不应该弱化保罗书信的教导当做圣经正典的地位。就保罗的，我提到保罗神学的时候，不是把保罗的神学跟其他一些神学家他们的神学典籍相等同啊，因为保罗的书信它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第三呢，也不应该弱化保罗的神学思想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我们提到保罗的神学思想跟托马斯阿奎那、跟这个查尔斯赫治、跟这些神学家这个神学思想是不能够等同在一起的，因为保罗他的思想，他的直接的领受是从耶稣基督，从上帝来的。最后一点，保罗神学不等于新保罗神学，或者是保罗新观。这个崇明牧师其实在他上次的这个注解里面也讲到了这个保罗所谓的新保罗神学，实际上对保罗神学的一个曲解。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进入那这方面的讨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个我底下这有一个链接对这个什么是新保罗神学或者保罗新观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明。
所以你刚刚讲到，在你的这个课程里面，不会讲到保罗新观是吧？
不会，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保罗新观的话，要自己去看还是可以问同学。
我建议可能是问崇明，因为说句实话，我读这个保罗新观的时候，我也不是读得很明白我大概了解什么叫做保罗新观。保罗新观实际上是对这种就是个人性的救恩这种错误，就是不整全的救恩论的认识的一种反动，或者是他走到另外一个阶段里面去。但是关于这个，其实我给大家列的这个链接里边，它的一些用语也是很艰深，我读的也不是很明白，所以我推荐大家还是找这个崇明牧师。因为他在这方面他有过一些这个特别的研究好，那我们这门课呢会就是有些 approach 有些 approach 什么样的 approach 呢？就是我们首先呢，我们先去了解一下保罗他的生活背景，要看一下保罗他所处的时代，他受到这个当时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些背景，有些是这些背景给他带来一些什么影响？比如说当时他的犹太文化的背景，还有这个外国文化的背景。上一次主日学这个崇明牧师给大家讲的这课的这个题目是在我们当代这样的背景当下，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传福音？所以我们是需要学习，是需要思考，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背景当中我们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保罗其实他对他所处的这个背景和时代是有非常的敏感性我们在接下来这个课程分享里面也会提到，包括他在雅典讲到的时候，他对雅典人的那些哲学思想，他是有很清楚的了解，他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而且 那这个这个、我留到接下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再展开哈。首先这个保罗的生活背景哈，包括他的文化背景。第二呢，我们要看看保罗他的信仰跟他的使徒的职分还有他的侍奉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三呢，我们要，当然既然我们是学习保罗书信，我们要特别的要研究这个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什么样的关于他教义的一些主要的立场。我们上次也讲到哈，其实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写这些十三篇书信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说要给大家给他的读者要建立一个整全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神学思想的体系，不是这样的。他的所有的书信都是针对每一个特定的教会在特定的时期里面有一些特定的问题而做出一些特定的回应。大家注意好，在这里头用了四个特定，就是说他的书信是实践为导向的。实践为导向，但是呢我们学他书信里的教导呢，是为了更好的把他的教导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实践当中，所以我们要走过这么一个 process， 就是我们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些保罗的这些教导是怎么样，是基于当时他的服侍的，像初代教会这样服侍的这种场景当中，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这个总结和应用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整全的思想啊，帮助我们不会说片面的来去误解保罗的一些教导啊。我们要学习他教导当中的精义，而不是基于他教导当中的一些字句啊，不要机械的来照搬保罗的教导。那我们知道机械的照搬，就有时候就会走向教导主义，是不是啊？那我们这样学习的目的呢，是要回归于我们刚才讲到的三个神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树立正确的思想，引导我们有正确的行为，另外建立正确的情感。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当中的文化背景啊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知道首先呢，保罗他是犹太人啊，他从小生活在犹太文化的背景当中。我们在这个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哈，保罗他在成为基督徒以前呢，他是坚信犹太教的，是不是？而且不仅仅他坚守犹太教，他坚信犹太教，而且他坚守犹太人的遗传。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他这么说他自己，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而且就律法来说他是法利赛人。大家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是对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他们甚至把律法写就真的就像《生命记》里面所记载那样啊，写在自己的额上，写在他们这个家里的门楣上面。而且保罗他又说，他说他不仅仅是法利赛人，而且他是法利赛人中的，在法利赛人当中呢，他比别人更加的热心。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讲，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也正因为如此，在他没有真正领受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之前，他对犹太教的热忱驱使他迫害教会，他把基督教当作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啊，他就激烈的迫害教会。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不花太多的时间啊，而且他是这个犹太教师，非常有名的犹太教师加马列的学生，从小受过非常高深的犹太教的这种教育。那么看到保罗其实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只要是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他也继续遵守许多犹太人的习俗。他甚至说，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做犹太人啊，这边大家来思想啊，他像犹太人，我就要做犹太人，为要做犹太人，这就反映了哈、啊，他做决定的时候，他的存在动机或者说他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这句话我当然是没有写在这里面，但是为要得些人，对不对？他行事为人的目的是为了要得些人，是为了把福音分享给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目的是为了得人，是为了造就人。而且保罗的情感啊，我们提到这个神学第三点啊，要帮助我们树立正确情感。那保罗的情感 他对犹太人，对他的同胞是有很深厚的情感，对不对？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以基督接督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他是非常爱他的同胞的。那我们来思想保罗的犹太背景是怎么样影响他的基督教的信仰。在这里面有几点啊。首先第一，保罗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教的，从犹太教啊转变成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基督徒，他对旧约经文的权柄他有没有接受？他是完全接受旧约的权柄啊，他是毫无保留的信任和顺服旧约。就在提摩太后书，他对提摩太的这个教导里面也表现得很清楚，他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在那个时代，当时新约圣经没有成典啊，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圣经，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啊。所以保罗他毫无保留的信任和顺服旧约圣经。第二呢，保罗也持守犹太人的传统信念啊，就是有一天上帝要差派弥撒亚来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终结以色列人的痛苦，并且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外邦中去。关于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这个盼望是建立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些先知对这个犹太人的教导不光是从这个以赛亚书，从其他许许多的先知书里面，这个上帝都预言借着先知的口预言，将来在将来的时代他会兴起一位弥赛亚，会把这个拯救带到犹太人当中，不仅是拯救，而且上帝的国度也借着这位弥赛亚要建立在不仅在天上，要建立在地上。所以保罗是相信他和其他的这个犹太教的信徒一样，他也是相信这个弥赛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两点，这和保罗的基督信仰是不相违背的。那讲完犹太人的背景，那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外邦文化的影响那首先呢，他保罗生在什么地方？他生在基利加的大树这是一个外邦人占主体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在使徒行传第22章讲到呢，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所以然后在成长后的保罗他再次又回到大树当中，这在使徒行传当中有记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当中，他不仅仅是生活在这个在巴勒斯坦地不仅仅是生活在犹太人居多的这个犹太人的聚集地，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呢，他也生活在这个外邦城市当中这是第一。第二呢，保罗他有完全的罗马公民的资格所以他与外邦世界有紧密的接触，并且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他经常用这种保罗经常用这种罗马公民的权利来去，不仅仅是来去为自己辩护，而且用这种身份来去传扬福音。
所以因为保罗是犹太的背景，那你刚刚讲到这些呢，为什么会牵扯到保罗新冠呢？我念一下大概保罗新冠就会了解说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错误。第一个，保罗新冠呢，他认为保罗最大的关注呢是团体性的身份辨别，并不是恩典在人称义上重要性，把降低了基督的工作，降低了基督是神在人在神面前称义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里头都牵扯到这个问题了。第二个，他说保罗新冠认为称义不是关于一个人怎样得着个人的救恩他讲的是谁能够被鉴定为盟约团体的一份子而已，并不是因信称义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另外呢，他说如 过度强调救恩的团体性，啊，讲到团体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很 sensitive 啊。那强调救恩的团体性，然后容易让救恩的个人性显得次要，啊，而救恩个人性这方面是必要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神没有呼召，啊，或者是我们说神呼召最主要的信仰是在团体中。我一听这个，我就心里面就有点震惊，而是说神并没有单单的强调个人性的圣洁，但是个人性的圣洁是强调的，团体性的圣洁也是强调的。所以保罗新冠的问题就是他错误的只认为重点就在团体，而这个团体呢，已经不再是犹太人了，而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神的国度里头，啊，这些规条什么都已经标准都改变了，然后重点是讲这样，啊，有一点 tricky 了，啊，所以跟这个四章是很关联的，
对，
跟你在讲这些是有关联的，
是是是，所以就是说，刚才讲到我们这堂课哈，就是这堂课的重点就是要实际上是。大家有一个平衡一个正常的观念啊，不要是一方面觉得好像这个救恩就完全是个人性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要走到另一个阶段，觉得这个教会的生活啊，或者是这种神同在的这个领受完完全全是整体性。今天早晨我在早祷的时候，我其实说了一些非常不准确的话，这个袁一长老他提醒我啊，我当时引用的约翰威斯理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提倡个人性的敬虔。这句话实际上它有上下文的，说圣经从来没有提倡个人性的敬虔，圣经里面其实上也没有提倡个人性的敬虔，是有的，但是他说这句话重点就是放在这种个人性，就是圣经没有仅仅提倡个人性的敬虔，我们在追求个人性的敬虔同时，我们还要追求在教会整体生活当中作为群体性的这种圣经敬虔。所以谢谢袁一长老的提醒，所以不要是因为对一种错误思想的反动就走到另一个极端里面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啊，那我们回到这个保罗的外邦文化背景上。保罗刚才也讲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还是守一些犹太人的风俗，但是同样的他在面对外邦人的时候，他也为了福音的好处，他就像没有律法的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大家知道哈，在这个宣教历史当中有许许多的宣教士，其实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宣教士，比如说这个戴德生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祷告会里边下面分享那个赋能人，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啊。他们来到中国，你像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是非常贫穷愚昧落后的啊，但是他没有说因为这些一些不好的风俗的这个落后，他就和中国人保持距离，恰恰相反，他留辫子啊，刚开始没有辫子，他在自己的脑袋上系一条假辫子，他穿中国人的长袍，跟中国人有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啊，很多的风俗完全就是跟中国人打成一片。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是说为了去取悦或者讨好中国，而是说跟他们建立关系来去给他们传福音。我特别讲到这个赋能人，他在这个云南苏里人当中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这个跟赋能人一起同工的一个宣教士，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大家知道，那个苏里人在云南苏里人，他们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生活在深山老林里面，他们没有水啊，他们吃完饭，但是没有水洗碗，每个人吃完饭就把碗用嘴舔干净，然后就放在一边。所以有一天跟他一起去到这个苏里人当中传福音的一位沈保罗，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一老牧师，90多岁老牧师，他第一次跟这位同工就进到苏里人居住的一个大山里面去，他就看这位从美国来的一个年轻的宣教士，他就拿起这个碗啊，毫无犹豫的就吃起来。然后他说我从来谢饭祷告的时候都是非常短的，就那天他做谢饭祷告的时候，他很长时间做了很长谢饭祷告，他就吃不下这碗饭。他说一想到这个碗不知道被多少人舔过，他说吃不下这个碗。大家看到这位宣教士，希望来的宣教士，他毫无犹豫就拿这个碗就吃下去，所以这就是给他一个非常 或是另一个教会，他看到这个西方宣教士，他怎么样放下自己的风俗，放下自己的习惯，甚至放下自己的一些卫生的习惯。他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啊，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戴德生也一样啊，他因为他和中国人穿中国人的服饰，在那些西方的传教士当中，他被他们所责备，甚至被他们所拒绝。但是他坚定不移的，他正在走下去。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也非常了解复杂的外邦文化。刚才也讲到哈，他在雅典向雅典人讲到的时候，他说的这句话啊，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他们当雅典人当中有一位诗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他对雅典人的这个哲学，对他们的信仰，那是很了解。另外，提多书里面讲到这么一句话啊，讲到这么一个例子，他说有格里底人当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哦，对不起。所以说，保罗他在宣教的时候，他是很明白他的宣教对象的这个文化处境的。啊，包括这些民，他从宣教对这些民族，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民族特性，他也很了解，是不是？艾斯，
我稍微展开一下，就像没有律法的人，我没有律法，这个比较笼统啊。他有没有什么例子，在他这个宣教旅程中，就说我就要做没有律法，因为这个经文啊，你引用的是不完全。因为在后面接着说，就是在神里面我是在律法之下，在基督里我是在律法之下，所以他并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是他怎样把这个应用在他的宣教的当中，这个，因为这个很难拿捏啊，因为知道什么叫做没有律法。
所以这里面哈，其实大家如果读英文原文的话，其实这里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不是那么的准确啊。他原来用的话，用的这个英文原文显示 to those who are not under the law。 什么叫做 not under the law？ 这是外邦人，对不对？因为神的律法没有颁布给他们，神的律法是颁布给犹太人，但是并没有说他们没有 under the law， they're not subject to the law。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单独确实是要单独看这句话，就觉得好像那犹太人就可以不遵守神的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就是说他们外邦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没有领受上帝的律法。所以在这里面，在这个保罗的这个宣教实践当中呢，他有一些对外邦人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考量，比如说这个割礼的问题，是不是？还有这个外邦人的风俗的问题，一些风俗的问题。如果大家接下来就会分享到，艾迪你说。
外邦人一块吃饭那个节庆是比犹太人。
对对，是的，对对。比如说这个外邦人当时有一些风俗，他们这个吃的一些肉是献给那些外邦的假神的，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旧约的律法的要求，那是绝对这些肉不仅仅不能吃，你连碰都不能碰，对不对？但是保罗他怎么说的，他在这个经节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好像是在罗马这边讲的。对，就说我们其实这个主牧师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教堂里面也讲到，这个保罗在哥林流啊，这个意象当中也其实也说得很清楚了，这些礼仪性的律法已经被废止了啊，因为耶稣基督因着他一次的献祭已经满足了这些律法的要求。所以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句话理解不是说这个外邦人就不要遵守律法，这里说起来很就比较这个，我们可以展开讨论啊。上帝律法包括道德律，包括礼仪律，包括这个民事律啊。但是这个礼仪律和民事律是被废止了，但是道德律啊，实践的要求没有被废止啊。我们还是要查清楚。
刚才你提到，我觉得那个可能那英文翻译，这中文翻译不是特别相当的准确。那个像刚才的对你说到的那个英文，anybody subject。
他原文用的是 under the law， 不是说没有，对，可能翻译 under 不在立法之下的人，可能是更准确。嗯，
这个、
好啊，没有。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那我们就停在这儿，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有分享。好，那我们下节课哈，下节课我们再来分享这个保罗他的使徒的职分，还有他的侍奉，还另外就是保罗在他十三篇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教导。好，那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可不可以请李群就是带我们走一节祷告？
让在这里啊，接着用刚长老的口，让我们继续学习保罗的书信啊。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真的是不管是在知识上还是在爱的基础上，真的是有很多的感情啊。真的是我们在学习保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真的是不管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真的是让我们都看到这个事情，爱心就是不要看别人，这个是啊自己就过得去，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让我们不管是在啊，真的是啊，我们的规范啊准则下面啊，我们知道刚才有很多的讨论关于那个我们的午餐啊，真的是用神的话语来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啊、不管是规范上面，还是在我们的真正的为什么要做啊，我们也在这个真实的这个处境下面，也是给我们的一众弟兄。啊，有这样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也让我们这样啊，在这样的讨论当中，也用爱心介绍，也保守我们啊将要领受的午餐啊，保守我每个人啊这样的提醒啊，也让我们更加啊在人里也得到喂养。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啊。